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上个礼拜呢，我还在这个参加一个所谓的宣教的年会哈，在那里呢OK， 那个宣教年会呢，好几位讲员呢，我们一起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我们认为在教会的当中呢，这个门徒训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无论是在做这个外展的福音布道，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宣教的工作，我们需要这个好像分析 OK 可以好，包括宣教的工作呢，我们都需要在这个福音的布道呢，这个所谓的门徒训练上呢，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基础的建立啊。这一张图呢是这个基督教今日报啊，在去年的时候呢报道一个这个叫做世界福音联盟的这个整个大会哈，它去年是在蒙古啊，他们在外蒙呢开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所谓的宣教年会啊。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呢，这一次的这个宣教年会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啊，你们猜猜这个主题叫什么？叫做成为门徒，或者怎么样啊？直接躺平啊！这个中文呢听起来是还 OK 一点的，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它的英文怎么翻译的吗？啊，它的英文呢叫做 disciple or die， 所以呢，我们看见呢，这个是一个非常两极化的这个理念啊。我们呢，看见中文还讲得比较好一点啊，成为门徒啊，或者是呢直接躺平啊。但是在这样一个宣教年会里面讲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教会需要在这个所谓的福音布道的工作以外啊，这个 follow up 的工作，就是所谓的门徒训练啊，要如何的来栽培门徒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如何的从布道、门训，一直到宣教的这个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那个门徒训练是非常重要的，门徒训练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啊，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七节啊，我们能够来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教会今天只是我们传的福音？就让这个所谓刚信主的这些福音朋友们啊，就让他们呢自身自长啊，我们不要讲说自灭好了，自身自长呢，还是我们能够需要有系统的来做这个教导的工作，帮助他们得着栽培。我们如何在神的恩典里头培养门徒，让他们呢能够在教会服事，也能够进入到所谓的宣教的合场，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今天继续要来思考的，就是从这段经文如何在教会的当中进行这个所谓的门徒训练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啊。但是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一个事工，弟兄姊妹们不要误会，它可能就是我们可能在礼拜五的晚上，或者是礼拜天的早上啊，我们有一门课叫做门徒栽培、门徒训练的，其实不是的。这个所有的门训它不是一个 program， 它是一个模式，在教会当中所有的从儿童事工开始一直到年长的事工，我们都需要做这个进行这个所谓的门徒训练的工作。所以呢，我们继续要来看，先从这一段经文的整个时代的背景，还有它的经文的上下文的背景来看，我们看见这一卷书使徒保罗是在大概在主后67年，当时啊，他是在罗马的地牢里头。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过罗马哈，如果有去过罗马呢，有机会可以参观这个所谓的当时的2000年前他们的地牢是什么样子的啊。我们看见呢，当时使徒保罗就在这个地牢的当中，而且呢冬天是非常的寒冷，所以他特别的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的这个卷末的地方啊，他就提醒他的最好的同工叫做提摩太的，也是他的属灵的儿子，他说你要把我那一件外套带来，因为这里非常的冷。 而且还帮我带几卷这个书来。那但是为什么使徒保罗要写信给提摩太？你们知道这一卷书严格讲起来是使徒保罗他的在这地上的人生的最后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马上他就要殉道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为什么使徒保罗要写提摩太后书呢？他的目的就是要劝勉提摩太，要为着福音的缘故，要尽心竭力尽忠的来传讲上帝的话，把这个福音传扬开来，而且能够帮助这一些周遭围的这些教会能够借着他的服事，让他能够帮助教会成为这个所谓的尽忠的仆人。那我们看见这一卷书卷里头啊，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提摩太后书呢，你们知道呢，这一卷书这一段经文里头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本书叫做所谓的新约概论啊，马尤藻博士呢，他形容这一段经文，刚才所读的二章从一节到七节里头呢，有所谓的信徒的七个画像，包括精兵啊，包括这个门徒的导师，还有这个农夫，还有竞赛的这个竞赛的人员，那还有很多的，加起来有七种不同的画像来描述一个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表征。那我们从这一节经文里头啊，我们看见这一节经文呢，在我们的这一段经文里头呢，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帮助提摩太能够达到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第一个任务是什么？他要遏制异端。什么就是遏制异端？也就是今天在教会的当中，在当时包括现在都有可能有一些错误的教导，特别是关于基督论的这个部分，要怎么样做纠正的工作，而且呢要抵挡这个所谓的 secularism， 就是所谓的世俗主义的进入到教会的里头。那我们看见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责任任务呢，交托给这个叫做提摩太的，也是他最好的同工，他的属灵的儿子。那在这个里头呢，我们继续要来看的是今天我们回答刚才的问题，要借着今天的话语的思想啊，我们要学习今天基督徒或者是信徒应该要如何来接受培养训练，能够成为这个所谓的基督的门徒。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太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从这一段经文里头呢，要学习三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今天在教会的里头，门徒应该如何的来学习？第二个部分呢，我们看见导师应该如何在教导的过程的当中，他应该如何来做？那第三个部分呢，我们看见在生活的当中，导师跟门徒应该有什么的互动？这是我们接下来的思考的。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一个信徒、一个圣徒在教会的当中，是不是应该有这个所谓的学习的态度？啊，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啊，二章二节里头，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这里动词出现了，叫什么？叫做听见。那这到底什么是听见？弟兄姊妹们，这个听啊，是跟我们的学习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在座的有很多是在这个 Texas A&M 教书的啊，我知道你们呐、啊，在学校里头那个教导的过程当中，那个 lecturing 那个所谓的讲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但是严格讲起来，今天我们看见整个学习的过程里头啊，这里有所谓的学习的金字塔。你们知道啊，这个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无论是教导学习的过程里头，那个听啊，对一个学生的学习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看见呢，这一张图呢，这个所谓的学习的金字塔呢，一开始呢，如果我们光是阅读的话，我们学习到那个内容大概只有10%，但是如果你加上听呢，能够增加到20%。但是如果我们还能够借着教导的人做一些所谓的示范，这个示范包括动作，包括讲，包括听，最后呢能够学习到将近50%，就是靠着什么？靠着讨论。 所以听跟讲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个听的这个动作啊，严格讲起来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头，在教导的过程里头都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所谓的学习的理念里头啊，如果我们从这个门徒训练的门徒这个字，弟兄姊妹们，你们能够看见在一些字典百科全书他们在描述这个门徒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是从当时的文化的背景里头，我们看见这些门徒就是跟随拉比啊，你们知道什么是拉比吧，那是对犹太人讲是拉比，但是呢最对这一些希腊文化的这些背景的呢，就是他们所谓的导师是相当出名的宗师，好比说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那他们呢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都有所谓的师生的关系，那这一些学生所谓的门徒就是跟随自己的师长学习，那个在这个过程里头呢，这个门训的理念就在这里出现了。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见这个门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这一些门徒们学生们要跟随自己的导师来学习，做什么？听他们讲。所以这个听呢也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要帮助弟兄姊妹们，帮助我们这一些门徒或者是学生借着听来学习。刚才我们讲的最高能够达到至少50%的量啊，但是这个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包括专注的意识啊，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从第四个小点啊，来到第五点、第六点，那一个专注是非常的重要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的当中啊，我们感谢神啊，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在听到的时候都非常的专注啊，没有人是用眼皮看着我的。啊，你们非常的专心的在学习，真棒啊！我看见你们的眼睛在说话啊，我，哦，我了解了，我知道了，那个就是从你们的眼神啊，能够让我们看见这个学习就在这个所谓的 in process。但是为什么要听？这个听呢，到底是什么回事呢？如果我们从这个所谓的上下文啊，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所谓的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的地方，我们往前看，在第一章第十三节第十四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三节十四节好不好？请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第十四节，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吗？这里出现了两次，要守着，要好好地守着。为什么在这一个经文里头保罗这么讲呢？因为这个从整个背景来看，从时代的背景来看，我们看见这一本新约概论里头啊，这个所谓的所谓的提摩太后书有它的特质的。那在这个地方他讲到第三种特质，提到教会在当时的情境会面临所谓的离经叛道的危机。所以呢在教会就在这样一个情境之下，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其实啊，严格讲起来，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往后看呢，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因为这里使徒保罗在告诉提摩太，也是在告诉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开始，请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肆，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上帝， 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当时的教会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我们看见有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啊，就在教会的当中冲刺，在教导这些错误的教这些异端。所以呢，我们看见使徒保罗清楚地告诉提摩太，这是在末后的时代必定要发生的事情。往后看，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五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十五节呢，在这地方我们看见提摩太他被保罗鼓励，他告诉他，帮助他回忆他当时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怎么样得着这个上帝所赏赐给他的智慧。所以我们来看第十五节的地方，使徒保罗呢就这么告诉提摩太，他说，并且知道你是怎么样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够使你怎么样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世代里头，怎么样的能够帮助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门徒，甚至于我们的儿女，在这个黑暗的世代能够有这样一个得救的智慧呢？必须要从上帝的话语开始。所以再回到啊，刚才我们所读的二章的地方啊，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今天在教会的当中，信徒们门徒们应该如何的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头，我们要用谦卑、如何的来学习，还有这样的一个积极的态度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呢，就看见对面的这个 building 里头呢，有弟兄姊妹们开始在学习什么主日学。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需要学习，还有礼拜晚上甚至于礼拜三有一些查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能够学习上帝的道，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像提摩太一样的有什么有得救的智慧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谦卑的来学习啊。第二个我们来看，那这些导师在门徒他们愿意来学习的过程的当中，我们这些教导的人如何来做，这是我们要来看的第二个部分。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啊，我们在这里看见呢，在这地方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动词出现了啊。我们来看一下二章二节，保罗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怎么样啊，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给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个教导的动词出现了，那到底什么是教导呢？在这个定义上呢，我们呢如果去查考一些圣经的字典词典或者是百科全书啊，它会告诉你，这个所谓的教导就是以人与事为授格，这个宾语啊就是授格的意思啊，能够教导某人某事。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吗？这个所谓的教导啊，有直接的授格或者是直接的宾语，还有间接的授格或者是间接的宾语。也就是今天我们把某一个东西交给某一个人，那这个地方我们看见那个直接的授格是这个东西，但是那个间接的授格是交给某一个人。在这个过程里头呢，那个人跟事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来思考一个问题，从人事人跟事的角度，那个事是什么？那个事那个东西就是我们今天借着教导要把上帝的话，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提摩太后书三章15节16节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的，怎么样，你学习上帝的话就使你能够得着得救的智慧，有得救的智慧。然后呢，第16节第17节他这么说，我读给弟兄姊妹听，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使徒保罗给圣经上帝的话很清楚的有一个定义，他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 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个事，这个物，就是上帝的话，我们要借着我们的教导要教给人，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教导的对象，就是门徒。所以回到刚才的第三章第十四节，再往前看呢，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提醒他，你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什么样的过程？门徒训练的过程。是谁培养你的呢？是你自己的母亲，还有你的外祖母。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呢，所以提摩太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是跟谁学的呢？是谁来教他们吗？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头，是他自己的母亲。虽然他的父亲是外邦人啊，是希腊人，但是我们看见提摩太的母亲，这一位犹太的近亲的妇人，还有他的外祖母，两个人一起来教导提摩太。所以呢，他就提醒了提摩太说，你要记得你是跟谁学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教导啊是非常的重要的。教导的人交托给谁，什么的内容，这个就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头我们必须要非常重要要去关注的。那我们继续来看，那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要来做教导的动作，这个是我们非常必须要去关注的，那个原因在哪里。如果我们去读这个使徒行传啊，在这个地方呢，在第十七章的地方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当时保罗跟希拉就来到一个地方叫做皮利亚的啊。你们啊很清楚的能够从第十节到第十一节里头，我们看见保罗跟希拉他们这两个人一到的这个所谓的皮利亚的地方，他们就进入到犹太人的会堂做什么？他们不是去吃饭的，他们做什么？我们看见他去做教导的工作。那在这个地方，作者路加呢，他是一个医生啊，所以他写东西啊是非常的谨慎。他怎么讲？他说这地方的人怎么样？咸鱼帖撒罗尼迦的人。那弟兄姊妹们，到底什么是咸鱼啊？不是翻身的那个咸鱼啊，大家不要误会啊。如果你去看英文版本是 better than， 比什么更好。也就是说今天提摩太对不起，保罗跟希拉来到皮利亚这里教导的时候，他所遇见的这个皮利亚人，他们在路加这位作者的形容之下，他们是比谁更好？比哪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更好？比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更好。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为什么这样的形容他们更好呢？我们看见原因就在底下的这句话，他说怎么样？甘心领受这道，怎么样啊？天天查考圣经。所以我们啊看见他们的态度，那个学习的态度是我们要去好好的去跟随的。我们要天天查考圣经，继续了，他说怎么样？还要晓得这道怎么样是与不是。也就是今天在教导的过程的当中，我们这些学习的人也要做分辨的动作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为了就是要让我们自己得着一个非常重要，刚才所讲到的这个所谓的得救的智慧啊。我们刚才看见什么是得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时代的当中，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分别出来，不要受到影响。但是继续来看到底什么是智慧，也就是今天我们呢、很盼望我们的儿女在生命的当中有所谓的得救的智慧。那到底什么是智慧？智慧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看见智慧啊，是基督徒一个门徒在成熟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境况之下应该有的标记。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见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的生命自然而然就能够有这个所谓的智慧的表现。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智慧是什么样的来学习而来的呢？要从哪里啊？学习上帝的话语而来。因为这个智慧太重要的，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智慧能够帮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做对的决定。也就是我们有对的所谓的价值观，就是这个智慧最重要的表征。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有对的价值观？ 因为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的优先顺序的非常重要的参考架构。什么叫优先顺序？生活的优先顺序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这个优先顺序就能够帮助我们做对的决定。请问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今天早上你选择来教会聚会啊，而不是去打高尔夫球或者是去饮茶？为什么？这跟你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你看重上帝的国还有上帝的义，所以在生活的当中你就要在很多的事情上必须要学习，我们讲了做对的决定。所以今天来教会聚会啊，是对的决定啊。在生活的当中我们啊就能够看见，在很多的大小的事情啊，有智慧的基督徒他所做的决定常常是能够达到一个使自己得到属灵的益处，也能够帮助别人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态度思想或者所谓的价值观帮助我们有一个对的决定，是从这个正确的所谓的生活的优先顺序而来的。包括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所带来的影响是这么样一个多的层面的，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吗？啊，所以呢，我们需要在这样的过程里头，我们呢必须要能够学习借着这个教导的工作，让我们的门徒怎么样能够有这样的所谓的得救的智慧。接下来讲，他说在二章二节里头呢，他告诉提摩太说，你要交托给那忠心能教导的人。那在这个地方呢，如果你去看其他的翻译版本啊，这个上头呢，这个上半部呢是所谓的和合本哈，然后呢接下来的底下的这个第二部分呢是所谓的新汉语译本。那在这个地方能够教导别人的人，这个能呢是讲到能力，是有能力的啊。这个跟有什么样的关系？跟什么有很重要的关系？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今年2024年到2025年 CSCBC 这个教会的主题是什么？自己到后面去看着吧，有没有人会背啊？啊，跟什么有关呢？神赐什么？神赐，上帝给我们恩赐。这个所谓的能教导跟恩赐有很大的关系。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里头啊，在这地方使徒保罗列出很多在教会当中的恩赐，有使徒，有先知，还有什么？第三个就是什么？就是教师。这个能教导的人就是什么呀？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师的恩赐，教导的恩赐。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啊，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很多有这样的一个教导恩赐的人。麻烦你看看你隔壁的弟兄姊妹们好不好？当然不是看他有没有在睡觉哈，你看见他有没有这个教导的恩赐，看得出来的吗？这个所谓的恩赐的操练，从发掘发展一直到发挥，他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培养的。但是这样的一个能力是神从上帝而来的，这个所谓的属灵的恩赐，我们看见这个 ability 很重要，我们有这个教导的能力，但是那个所谓的 attitude 更要紧。今天我们看见在教导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所谓的教导的恩赐，但是呢，这个是讲到能力，但是我们看见那个态度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这个 ability， we have the talent in teaching， this is the gift from God， 从神来的恩典，神来的恩赐，神来的礼物。但是那个 attitude， 那个态度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个能够教导的人，第一个要有什么的态度呢？他要有求真的态度。什么叫做求真的态度啊？也就是说他在研读上帝的话语，在备课的过程的当中，在预备带领小组查经也好，或者是甚至于的主日的讲道也好，我们当中有一些长老们呢，你们已经开始在主日在讲道了。我们看见在这样一个所谓的预备的过程的当中，那个圣经研读非常的重要。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带着什么样的态度来研读圣经呢？我们带着这个所谓的求真的态度，我们必须要用正确的研经的方法 把这一段经文给解释出来，这个就是所谓的归纳法研经。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人学过这个所谓的归纳法研经，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在预备的过程当中那个求真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同样的一卷书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啊，我们看见保罗告诉提摩太，他说你要做无愧的工人。怎么样是一个无愧的工人呢？他讲说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第一个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就是求真的一个态度。好，我们看见备课要求真，在传讲的时候要认真，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态度。我们必须要热切的来传讲上帝的话，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同样一卷书，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里头，我们看见，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读一下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一起来读，请。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所以这个认真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但要在研读圣经的时候求真，在教导圣经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要认真，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专心的来教导，那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教会的当中，我们有很多有教导恩赐的这些教师们也要注意到我们的态度的问题，到底我们是不是以这个求真认真的这两个态度来做教导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培养，让我们的这些教师们能够认真专心的来做教导的工作。好了，我们看见学生要认真的来学习，我们看见导师门徒好好的学习，导师好好的来教导。但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有什么样的互动呢？导师跟门徒有什么的互动呢？这样的一个模式啊，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最特别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再回到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二章二节里头，弟兄姊妹们，我们来算一下啊，我们从这二章二节里头，我们看见这里总共有几代人呢？好，第一代是谁呀？这个我指的就是保罗他自己，是吧？第二代的人，你指的就是谁呀？提摩太，这是保罗的门徒。第三代呢？忠心，是吧？忠心能够教导的人，他是谁的？这样的人是谁的门徒呢？提摩太的门徒，所以是第三代，是吧？还有第四代有没有啊？就是被第三代的这一些导师们所培养出来的门徒。我们看见啊，在这样一个所谓的代代相传的过程里头，我们看见如何来进行这个所谓的门徒训练的工作。弟兄姊妹们，我再讲一次，这个所谓的门徒的模式啊，它不是像我们所谓的 classroom 的 setting 啊。我相信呢，我们当中在这一些Texas A&M 教导的这些教授们，你们呢经常就是坐在课堂里面跟学生讲课的。我想这个是一种所谓的希腊罗马当时他们所谓的 classroom 的 setting， 这样子慢慢的带过来的。但是我们从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里头呢，我们看见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模式。我们继续来看二章二节里头啊，我们在这里看见刚才已经学习到什么是听，什么是见，我们看见他们了解明白保罗所教导的什么的内容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吗？在这里保罗说听见我所教训的，弟兄姊妹们，这是和合本的内容。但是如果你去看这个所谓的新汉语译本啊，它不是这样翻译的。他说从我这里所听到的，从我这里，新汉语本是比较靠近希腊文的。那另外一个版本呢，这个所谓的 NASB 啊，在这个地方呢，他用 from me， 看见没有，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所谓的学习门训的过程，只是所谓的 lecturing and listening 吗？我相信不是的。如果你仔细来看 from me 的这个 me 啊，在这个所谓的希腊原文里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有格。 那在这个里头呢，它不是一个受格，也就是 from my 而不是 from me。 如果要准确的把这个字啊翻译出来，什么意思啊？ my， 但是弟兄姊妹们，什么是我的？这个 my 到底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们，它只是一个口头的教导，是 my 吗？ my teaching， my lecturing， my demonstration， 还是什么东西呢？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地方，这里所谓的我的，它不只是口头上的教导，它更是一个所谓的生命的教导。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提摩太从使徒保罗的身上只是单纯的学习到如何的来解释圣经吗？我相信不是的。如果从上下文我们看见提摩太后书三章十节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节里头有很多很多保罗的我的，看见了吗？是他传递给提摩太的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所以我们看见同一卷书三章十节里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三章十节，请。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地方我们不只是看见使徒保罗的教导而已啊，不只是他的 lecturing， 更是他的生命的品格、他的信心、他的各样的生命的特质都传递 给谁了？给提摩太了。这样的一个门训的理念，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它绝对不是我们所谓的 classroom 的 setting。 我们在生活的当中要进行这个所谓的门徒训练的模式，它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生命传递生命、生命连接生命的一个过程。所以啊，我们看这个使徒保罗他自己在听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他这么讲，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他这里就很清楚的指出到底什么是正确的门训的模式。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对不起，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要从第十五节开始读起，读两节到十六节，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弟兄姊妹，你们看见这个门训的模式吧？它不是所谓的 classroom setting， 不只是所谓的 teacher and students， 它还讲到什么 father and son， 讲到父子的模式，也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学习的过程，就是什么？就是所谓的效法。也就是说今天门徒从导师的生命的当中他学习到什么？学习到信心、宽容、忍耐、爱心、志向、品性，还是只是单纯的他的教训呢？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的知道在教会当中的这个门训的模式，它不只是一个 classroom 的 setting， 不只是在教导的过程，它必须在生活的当中怎么样？做父亲的要借着做儿子的效法的动作，让做父亲的生命能够影响这个所谓的儿子的生命，导师的生命能够影响门徒的生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我再讲一次，它不是一个 program， 它不是说我们今天在主日早上这个在敬拜之前我们有一个门徒班啊，或者是在礼拜五晚上我们有一个门徒班，这不是的，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生命互动的模式。也就是在神的教会的当中，我们看见在我们周遭围有很多人是跟随他们的导师的前辈，我们要跟随这些前辈，这个就是在教会里头门训模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啊，它是一个门训的，在潜移默化的当中，在各样的 program， 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青年事工、夫妇事工、家庭事工，甚至于来到这个所谓的年长的事工，都能够有这个所谓的门训的模式，让 教会能够借着门训的模式，能够培养更多为主所使用的神的仆人，非常重要的同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神赐福给我们今天早上从主你的话语，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他所谓门训的模式，叫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教会里头也能够借着门徒用心专心的学习，能够做效法的工作，使得导师的生命能够影响到门徒的生命，叫我们能够在生命影响生命，生命连接生命的这样的互动里头，使我们的教会每一个人每一位弟兄姊妹们不是导师就是门徒，他可以是别人的导师，也可以是别人的门徒。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从福音布道开始做门徒训练的工作，也使我们能够预备这些弟兄姊妹们能够踏入这个宣教的这样的一个步伐，参与这个宣教的这样的一个队伍，让我们的教会可以是一个福音布道门徒训练也能够远赴宣教的这样的一个教会，能够达到荣神益人的境界。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门。